李卫听了乌思明的问话，不由嘿嘿一笑，说：“嗨，先生，不瞒你说，要是他们光说我不读书啊，那也倒不怕了。哼，怕的是李达还参我，说我教堂会听戏，皇上叫我老实回话呢，还问我为什么不遵旨意，擅自演戏，让别人说起来，岂不是把朕的面子也扫了？”瞧，这件事啊，我还真不好回话，正在做难呢。先生，您说该怎么办呢？吴思明沉思了一会儿，才说：“哎呀，这事儿皇上既然问了，那你就得好好回话，想躲避恐怕也是不成的。不过，你既然是教堂会，就不能只看了一次，也不可能只看一出戏，对不对啊？”嗨，那哪能只看一次呢？这事儿啊，怨也怨翠儿，他爱看戏，越看越上瘾。我有什么法子呢？我也就跟着看了呗。看了什么苏秦挂帅呀、将相和呀，还有六月雪啊。对，哎，季善，你不是跟我一块看来着吗？还有什么来着？尹季善歪着头想了想。哎，对，还有《麦子恨》呐。就我说呀，这都是正正经经的好戏嘛。其实要说起来呢，皇上哪点都好，就是他自个儿不愿意看戏，所以也不叫别人。刚说到这儿，觉得自己说走了嘴，急忙把后半截话给咽回去了，淡淡一笑说：“其实呢，这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儿。”我说你干脆上个隐罪自责的折子，那就没事了。乌思明是太了解雍正皇帝了，他知道雍正追究的并不是你看了什么戏，而是觉得李卫扫了自己的面子，这是违旨行为。想了想，他才说：“尹公，呵呵，恐怕光上个隐罪自责的折子恐怕不行啊。皇上是个细心人，他计较的是你们不务正业，游戏政务。啊，当然了，谢罪折子一上，他也许会一笑置之的。可怕的就是，他万一放在心里不说，将来再遇上点什么别的事儿，一块堆算总账，那可就不是谢罪的事儿喽。”李卫一听这话，可真的急了：“哎，吴先生，那你得救救我呀！那我到底该怎么跟皇上回话呢？”吴思明扑哧一笑说：“呵呵，这个嘛，说来也简单，你就说是尹公帮你点的戏。”尹继善一听这话，脸马上就黄了，心说：“你怎么给他出这主意啊？合着往我头上扣屎盆子，这责任往我身上推，那我招架得了吗？”吴思明已经看出他的心思来了，冲着他笑笑说：“尹公，你先别着急，听我把话说完嘛。李卫啊，你就这样跟皇上回话，说皇上已经多次下旨叫你读书，读点历史，而你李卫呢，平常认字不多，想读呢也读不来，读不懂。于是啊，你就请尹公帮你点几出与读书学史有关的戏来看看。”可是顾了这头却忘了那头，竟然把皇上的不准看戏的旨意给忽略了，现在既蒙皇上教训，以后再也不敢看了。李卫是聪明过人的人呐，一听这话扑哧一声就笑了。这么一来啊，那尹继善不但脱了干系，还能以劝诫有方而得到皇上的勉励。这么一来啊，就连一直沉着脸不说话的范时杰都拍手叫好了。哎呀，吴先生，我算服了你了，你可真有回天之力呀。吴思明却淡淡一笑说：“哎，先别着急，恐怕光这么说还不行呢。你既然看了《麦子恨》《六月雪》，这戏里唱的是什么呢？是政治黑暗，是吏治不平。李卫啊，你再想想，你自己不就是在人事上被皇上买来的吗？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《麦子恨》里 好像有这么一段戏词来着。说着他来到案前，现成的笔墨纸砚，提起笔来刷刷刷是奋笔疾书，一会儿的功夫啊就写完了。写完之后交给尹继善，尹公请你读读看我写的对不对呀、尹继善接过来一看，嚯，这笔字写的漂亮，词儿是这么写的：贫家有子贫赤娇，骨肉恩重哪能掏，饥寒生死不相保，割肠卖儿为奴曹，此时一别何时见，变腐而身是而面，有命丰年来赎儿，无命九泉常抱怨，主儿切莫苦思量，忧思成疾谁汝将，抱头顿足哭声绝，悲风飒飒天茫茫。这词儿写的是十分悲凉，尹继善呢读的也特动感情。这么一来啊，还不光是李卫，就连全府在这伺候的丫鬟仆人们全都泪眼汪汪的了。可是他们谁也没想到，这个词儿啊根本就不是什么麦子恨里边的，而是乌思宁这位才华过人的学士现编现写的。尹继善虽然也看过这麦子恨，但是只顾着欣赏那优美的唱腔、优美的道白和戏子们那精彩的表演了，具体的词儿他哪还记得住啊。吴思宁听他读完了才说，尹公我再送你一件礼物，你既然和李卫一块儿看的戏，他挨了训你也跑不了责任，你呀、就把这戏词儿附在李卫的谢罪折子后面。这个词儿啊早年在麦子恨传奇本上见过，如今他已经失传了呢。皇上啊最关心民末，什么叫民末？这就是看这样的戏，那是要叫人做好官，皇上怎么能怪罪呢？别的还需要说什么？哈哈，大概就用不着我教你了吧。啊，哈哈哈哈，众人见到这情景，没一个人不佩服的，没一个人不感激的。范时杰说，哎呀，吴先生，这田文静可真是瞎了眼睛了，放着先生这样的人才他不要，哎呀呀呀，他上哪儿找这样好的师爷呀，真是傻，傻透了。李卫一听这话，接过话茬就说，哈哈哈，老范，你别在我这儿提田某人啊，一说他我就来气儿。前些时候啊，我听四爷宝亲王跟我说，说他给皇上上了个折子，说他要封住河南通往邻省的驿道，不让河南的粮食外流，别人要想去河南贩粮呢，他还要征税。嘿，你瞧瞧你瞧瞧，这干的什么事儿啊，真气死人了。妈的，要封啊那咱们都封，井水不犯河水。嘿，不信就比比看看谁的日子更好过一些。乌思宁却指着李卫说，哎呀呀，李卫呀、李卫，你和他田文静争的什么呢？田文静啊，据我看是个不懂经济的人，一见河南发了水就吓得慌了神，只怕有一斤粮食流进别人嘴里。其实啊，他不明白更不懂得，江南人本来就不爱吃面，只爱吃米，每年呢流到河南的米比运出去的面多五倍也不止呢。他一封敬啊，米商自然是望而却步了。这么一来，哼，将来饿肚子的是他自己。你要是跟他学，他封你也封，这样既断了江南人的卖粮通道，皇上知道了又得说你小家子气，值不值呢？李卫一听这话不由茅塞顿开，哎呀，对对呀，哎，老范，待会儿吃完饭呢你就给咱传令，咱们不但不封禁，河南人要过来做生意啊，咱们还不抽税，呵呵，饿死田文静这狗日的。就在这时，家人们 把菜给端上来了。众人一看，哎呦，这菜真是惨了点了，可以说六个菜全是素的，什么烧豆筋儿、青椒炒黄花、凉拌粉丝、红椒炒豆芽，只有一条清蒸鱼和一盘炒鸡蛋，那算是荤菜了。这李卫是出了名的豪爽总督啊，在官场上他杀伐决断，简明利落，可是万万没想到居家过日子却这么简朴。尹继善还是头一回到他家来做客呢，见李卫竟然这么节俭，虽说今天这六个菜都是素的，这还是因为来了客人呐，平常还不知简朴成什么样呢，不但不挑理儿，反而对他肃然起敬。李卫拿起筷子笑着说，哎，诸位，叫诸位见笑了啊，不过这都是我家家常菜，咱们随便用随便用啊。正说着回头一看，范时杰坐在那儿还不动筷子，还一个劲儿发呆。李卫知道这家伙老毛病又犯了，他一声不响放下筷子，走上前去，在他的后脑勺上拍了一巴掌。嘿，我说范大舅子，怎么着，这菜你看不上眼吗？告诉你，老子这儿就只有这种菜，你他妈的不吃啊，就给我滚蛋。他这一骂不当紧，不只是乌思宁和尹继善吓了一跳，就连在屏风后边站着的翠儿也是心中一惊，心想李卫这家伙他发哪门子的疯啊，这人家来的都是客人，再说了这位范大人也是个倔金头，你这不是诚心和他过不去吗？你谁知道范时杰一听李卫骂他，不但不恼，反倒笑了，急忙端起门钟笑着说，哈哈哈哈，好啊好啊，哎呀，我这大半年没见着怡亲王了，没听见怡亲王骂我，可把我憋得够呛，哎，我可等多时了，今儿啊总算是有人骂了我一声了，痛快痛快。说到这儿偏过头来看了一眼李卫，哎，刚才你管我叫什么啊？管我叫大舅子。嘿，这么一说，咱们这位县太太那就是我妹子了。她什么时候成我妹子的，我怎么不知道啊？哎，既然是我妹子，哎，来来来，咱们大家同干一杯，祝贺我和县太太连宗之喜。说着是一饮而尽。吴思明不由心中暗暗好笑，他早就听人说过了，这位范时杰范大人呐，平常喜欢和别人胡闹，尤其喜欢听别人骂他，但是他万万没想到他竟然会有人连挨骂也能上瘾，要是不挨骂呀，连吃饭都打不起精神来。李卫见范时杰终于有了笑模样了，淡淡一笑说，哎，我说范大舅子，哎，这次和鄂尔泰打嘴仗，老子可全仗你这翻台了，哎，你要是给老子砸了锅，看我怎么收拾你。范时杰却不屑地说，哎呦喂，我的李大人，我挡什么大不了的事儿吗？不就是对付鄂尔泰吗？小菜一碟，你想想年羹尧厉害不厉害啊？够厉害吧，他又把我怎么着了？哎，吴先生，你看看这江南这么富的地方，可是总督大人却吃这样的饭啊，这还是待客人呐，我敢说就是一个小小的县太爷，哼，也比我们总督大人吃得好啊。他为什么吃这种饭呢？穷啊，他的火耗只收三钱，全国上上下下上哪找这样的清官，这样的好官呢？今儿个当着乌先生，我实话实说，咱们省啊还有23个县有亏空，可经不起他鄂尔泰来查。不过哼，他上有政策，咱下有对策，咱不怕他来查呀。有什么事哎，你总督大人吩咐一声，叫他鄂尔泰来找我好了，反正我是个破罐子，左右都是摔，摔就摔呗。说到这儿，从靴叶子里抽出两张纸来递给了李卫。 那这是咱们省还缺银子的几个县，你看看吧，全都是苏北遭水淹过的。说着就把这纸递过去了，李卫接过来看也不看，就递给身后的长随了，一偏头看着尹继善和范时杰。哎，我说你们两位和县令遇到最后究竟是怎么说的？尹继善笑着说，好，我当时呢告诉他们说，鄂尔泰办事特别认真，他还带来了30名算账高手，我们全省没有亏空，这是人人皆知的。那说到各个县呢，就不敢打包票了，总督大人也放心不下，所以我就个人自写条子，欠多少就是多少，不能隐瞒，老实写了，有什么事儿总督和我都能给他们担着，要是不老实写的话，那你就得自讨苦吃。哼，将来总督大人也概不负责，大家见了这个阵势，那还敢不如实写，不说真话吗？一听这话，李卫心里有底了。嗯，好，就这么办。说着回过身来吩咐那个长随，哎，你呢拿上这条子去一趟天涯房，告诉那里的师爷，叫他写2份单子，这2个单子要一模一样，都只写全省一半的县名，这上面列着的这些个县呢，一个也不能往上写，你可听明白了吗？家人急忙答应一声，转身去了。李卫这才又对范时杰说，哎，我说范大舅子，我不要你摔罐子，查账的来了你给我好好接待就行了，别的呢你是一概不用管，至于办法嘛，天机不可泄露，我自有主张，你们就等着瞧好吧。哎，你看看这光顾着说话了，你们都别愣着呀，吃菜吃菜。我呢是个叫花子出身，想大方也大方不起，不过招待客人就这几个菜确实是慢待，我呀还让他们做了2只叫花子鸡，哈哈，敢怕你们各位大人连尝都没尝过呢。哎，我说翠儿啊，烧好了没有啊？话音没落，翠儿带着2个丫头捧着2个大瓢盘子上来了。众人一看，这瓢盘子里放2个黑不溜秋的东西，范时杰的眼睛有点近视，凑近了看了看，用手一摸，烫了他一缩，哎呦的妈呀，这哪是鸡呀、啊、这明明是2团是烧黄泥嘛。李卫扑哧一笑，范大舅子，你急什么呢？这黄泥里头就是鸡。说着话，取出盘子里的一个木锤，轻轻敲了一下，裹在外边的黄泥已经烧焦了，这么一敲啊，就剥落开了，露出2只白亮亮的鸡。好家伙，顿时是满屋香气扑鼻呀、啊！乌思宁不由喝彩：“哎呦，好香啊！”李卫急忙用筷子把鸡挑到大盘子上，这才笑着说：“哈哈，尹兄是大户人家子弟，杀猪杀屁股各有各的杀法啊。”这是我当年做叫花子的时候学的把式，本来嘛，偷来的鸡，你想啊，又没有灶物啊，用黄泥这么一团，烧熟了，掰开了，鸡毛都没了，比什么都好吃。说到这儿，他咽了一口口水，又说：“不过如今当了官，还是忘不了他。但是啊，如今可比那时候吃的讲究多了，把这个肚肠子啊。”都掏出来，然后呢塞进去葱姜蒜盐这些个佐料，哎，你们闻闻闻闻，哎呀真香啊。于是几个人一起用筷子挑那鸡肉，这鸡肉你还别说，都烧酥了，放在嘴里一品尝，软滑鲜美，是余味无穷啊。范时杰一边吃是一边大加赞扬啊，哎呀，好吃，好吃极了。哎，不过我给你点建议， 要是再浇上一点酱油，那可能就更好吃了。尹继善是一边品味着一边说，哎呀呀，如此佳肴还不可无失啊。嗯，我先来说上一句啊，生也其名皆皆，死也岂无葬埋。乌思宁接着就说，以我之腹作耳棺材。范世杰大叫一声，嗯，好，哎，你们别忙，我还有更好的呢，哈哈，呜呼哀哉，拿酱油来。众人不由哄堂大笑，李卫笑得前仰后合呀，一边笑一边说，哈哈哈哈，有意思，还真有意思啊，我虽然不懂诗，但是听着也觉得有趣。哎，范大舅子，没想到，哎，你还有如此能耐呀，可真有你的。刚说到这儿，一个家人捧着一个名次进来了，知台老爷，鄂尔泰大人来拜。李卫一听，顿时把脸拉长了，去去去，告诉他一声，我不见，我忙得很呢。家人答应一声，转身刚要走，吴思明却把他给叫住了，慢，李卫啊，别那么小家子气嘛，他给你一棒槌，你还他一长枪，这样有失大臣的风范。尹继善一听这话，觉得乌思明虽然说的有道理，但是既像劝又像训诫，担心李卫有点受不了呢。谁知李卫却做了个鬼脸，挤了挤眼睛说，嗨，这姓鄂的还真能扫兴，那既然这样，那继善时节我们索性一块儿去见见他，看他有什么章程，相机行事罢了。只是这么一来就委屈了吴先生了，得叫您一个人在这干坐着了。吴思明也似乎意识到自己刚才说话的口气重了一点，便扑哧一笑说，嗨，你们都有公务，我有什么打紧的，再说了，村儿已经派人去接我的家眷了，往后啊咱们说话的时间还长着呢。李卫这才点了点头，嗯，好，来啊，开中门，放炮迎接，叫议事厅那起子官员一块到辕门外去迎接。说完换了换衣裳，把一顶起花珊瑚大帽子颤巍巍插了双眼孔雀花翎，把锦鸡补服套上，又亲自抖开一件黄马褂穿在外边，这么一来浑身上下是一团簇新呢。刹那间李卫好像换了个人似的，那种懒散漫不经心随随便便的神气是一扫而尽。他先给吴先生深深作了一揖，吴先生，那就慢待你了。说完冲尹继善和范时杰俩人点了点头，便大步流星的走出了藏房。